昨天辛苦各位了哈，那个浩英也在后边，我们欢迎他，真的欢迎他，欢迎他，这个，欢迎他，这个，待会儿我们完了，请他给我们讲两句话，好吧？那个真的是啊，人生就是这样的哈，我们真的是在主里边，我们彼此安慰啊，一起这个携起手来同奔天路哈。我们今天看一下《创世纪》第37章。啊，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37章，在啊，圣经的第30页，旧约三十页。旧约三十页哈。好，我来为大家读哈，这里写的约瑟的梦那段哈。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披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的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颗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兄弟果然要来俯伏在你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兄弟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好，我们再翻到这个啊45章哈，往后翻一点，45章，我们读一下45章哈，创世纪的45章。这里讲到约瑟到了埃及以后哈，45章，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他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主啊，你是群羊的大牧人。主啊，求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对我们说话，来牧养我们。主啊，把我们养得强壮，主啊刚强，主啊在你里边，主啊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并且可以来繁殖。主啊，我们谢谢，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这两段的经文哈，一个是35章，一个是37章，一个是45章哈，那这两章的经文呢，是讲到就是约瑟，的人生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不是都很熟悉约瑟的人生。那约瑟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前面一段经文呢讲的是约瑟17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童子。然后呢，他父亲呢给他做了一件彩衣，那个彩衣的意思呢，就是把他立为长子了，他穿一个彩衣，别人都穿着是这个一般的衣服哈，他的衣服是彩衣哈，彩衣。他呢，这里面讲呢，他常常呢跟他的兄弟们在一起。那约瑟呢，这个人呢，从小就比较好，是一个好孩子。他的兄弟呢，常常做坏事儿。那约瑟呢，就常常把他兄弟的做的坏事呢报告给他父亲，打小报告，所以他兄弟特恨他，你知道。后来又做两个梦，更恨他了。后来呢，就把约瑟给本来想杀他的，后来就给卖了哈，卖到埃及去了。那第45章呢，是中间的约瑟呢，17岁被卖，到30岁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然后有7年的饥荒啊，有7年的丰年。然后呢，又有2年的饥荒，也就是约瑟大约快到40岁了。到40岁的时候，那是第45章，约瑟呢和他的卖他的10个哥哥，还有他同父同母的兄弟便雅悯相认。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哎呦，把他兄弟给吓坏了，你知道？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们给卖到埃及的约瑟，竟然成了这个埃及宰相了哈，吓得到处发抖，你知道？约瑟说：“不要害怕哈。”然后呢，约瑟就讲了整个，然后后来就抱着他的兄弟们在那哭哈。这个是如果我们看的话哈，我们看的话，你可以把他17岁的时候放一张照片。也可以把约瑟到快到40岁的时候放一张照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这个过了40岁的人，你还有没有你17岁的照片？有吗？有没有17岁的照片？啊？有没有你40岁的照片？有吗？你比较喜欢17岁的照片，还是喜欢你40岁的照片？浩英肯定喜欢17岁的照片。浩英17岁的时候，那简直是帅的，简直是那头发剪得太好了，你知道，太棒了，你知道。 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十七岁的时候，那时头发全都是黑的。对，这个其实我形象比较好的时候是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头发又黑的，然后呢，这个满面笑容，你知道。这个我昨天有讲哈，这个我刚认识蔡伯伯的时候头发全是黑的，现在全白了，你知道。大家回家哈想一想哈，你比较喜欢你十七岁还是比较喜欢你四十岁的照片？我想各位女士，你肯定喜欢你十七岁的照片，那时候你肯定是一个美女哈，到现在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成熟了一点哈。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比较喜欢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约瑟四十岁的时候？他的兄弟们比较喜欢约瑟十七岁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约瑟四十岁的时候？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这个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就是神在他生命里边一直不断的在更新改变他。那如果我们看我们十七岁那时候，可能是我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刚刚进入大学，哎呀，满脑子都是梦想哈，我们要怎么样啊？这个将来要成为这个亿万富翁哈，要成为中国的首富哈。前一段时间王健林跟大家说你们不要老想着成为中国首富，你们第一步先跨的小一点，先挣一个亿。哇，他这一句话一说，底下的人就在那写说：“王健林，你简直是，你说你第一步就跨挣一个亿，那开玩笑。”你看他的第一步要挣一个亿。我们那个时候十七岁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梦想的，对不对？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有很多梦想，我们很多雄心，我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认识，我们对人生也没有什么认识，我们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认识，但是我们有的是梦想，我们是风华正茂，我们也年轻，我们充满了干劲。等到了我们四十岁的时候，我们拿着一张照片，可能这我们的脸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中间经过的，如果没有信主人，那就是时间、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脸上刻画出来的东西。你可能更认识人生了，你可能更认识你自己了，你可能更认识社会了，你可能更现实了，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梦想了，这些东西都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边都刻画在你的脸上。你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你是快乐还是不快乐，都刻画在你的脸上。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我的形象还不错，你知道吧？那时候我太太呢，这个显得稍有点老。经过这二十年的婚姻哈，我太太越变越年轻，你知道，这个说明她的婚姻还是不错的，你知道吧？这个我呢是越来越老了。人有一次真的我们两个出去，别人以为我是他父亲，你知道吗？我花白的头发，他呢是黑黑的头发，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天天早上我就看他在那里弄脸，你知道，哈哈的在脸上一层一层的涂，你知道，这是保脸的，你知道。今天人家真是有功夫，你知道，保出现在这个。所以你看我跟他站在一块，我像他父亲一样，但是我知道我里边成熟多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上帝喜悦不喜悦他那张照片？上帝比较喜欢他四十岁的照片，还是比较喜欢他十七岁的照片？这个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也就是神借着所有的环境，借着所有的他生命里边东西，神给他安排一个一个的环境，在约瑟的生命里边不断的在刻画他。到了他将近四十岁和他的兄弟再见面的时候，我相信神是非常喜悦四十岁的时候那个约瑟。所以你看前面哈，我们再翻到三十七节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的约瑟，你看他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约瑟那时候是一个童子，那圣经上讲童子就是还没有结婚，那按照江主席的话就是 naive， 你知道，他是非常的单纯的啊。江主席有一次这个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记者啊，说他们是 naive， 对吧？这句话用到约瑟的身上是非常合适的。那个时候的约瑟是非常单纯的，他对人生其实没有什么 认识，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认识，对人也没有认识，对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他在他父亲的宠爱底下，因为约瑟是拉杰的长子，这个雅各是非常非常的爱拉杰。当他的爱妻过世了以后，雅各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约瑟的身上。那约瑟呢，有个同胞的弟弟就是便雅悯，拉杰就是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过世了。所以约瑟这个雅各非常的爱约瑟，非常的保护他，然后呢把他立为长子，给他穿了一件彩衣。这个就是约瑟的照片哈，你看着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17岁的少年人，穿着一个彩衣。然后呢，约瑟是个好孩子，他跟他的哥哥们在一起，他哥哥们做各种的坏事，约瑟呢从来不做，他不做，但是呢他都报告给他父亲，老李今天又做什么坏事了，就像我一样哈，我跑到主面前，老李今天做什么坏事了，然后呢洪波做什么坏事了，哎呀咱们教会的弟兄们一圈都数过去哈，每个都做坏事。哎呀，最后主特别喜欢我，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小脑袋，小保罗你真是乖啊，你真好。这是约瑟的形象。然后呢他又做了两个梦，梦见他说，你看我做王了，我的捆在那站着，你们的捆都向我下拜。哎呀他哥哥气死了。然后呢他又做梦了，我的心就在那，你们的心都向我下拜。然后他的爸爸就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啊，你这个简直让，难道我和我你母亲和你的兄弟们都要向你下拜吗？这是他的梦。显然约瑟这个孩子这张的照片，他是一个不成熟的。那中间他经历了什么东西呢？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了，然后卖到了这个埃及，然后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埃及，卖给了当时埃及国王法老的一个护卫长的家里边。约瑟就在他的护卫长的这个主人家里边做奴隶，但是神与他同在，他最后就做到了这个护卫长家的管家。然后在管家当了管家以后呢，这个护卫长的太太呢看到约瑟长得不错，就开始勾引他，约瑟不从，然后呢这个护卫长的太太呢又陷害他，他又被关进监狱里边去了。然后在监狱里边呢，神又与他同在，他又做了监狱的总管。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呢得罪了埃及王，被下在监狱里边，约瑟正好照顾他们。有一天呢，约瑟进来了以后呢，问他们，你们脸色为什么不好？两个人说，我们昨夜做了梦。这约瑟哈特别会解梦，因为他小的时候也做梦。然后呢他就说，你把梦告诉我，我给你解梦。然后第一个呢，这个酒政呢就解了梦了以后呢，讲了梦了以后，约瑟就说，3天以后国王必定提你出捐，你要官复原职。但是呢请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你纪念我，因为我是被别人拐卖到这里来，能够让我回家去。然后那个膳长呢说，哎呦这个梦解得好，然后就把梦也告诉了这个约瑟。约瑟跟他说，3天之内国王必定提你出监，必定把你杀掉，飞鸟要来吃你的肉。果然3天以后，埃及国王的生日，果然膳长出来了以后就被国王给干掉了，然后酒政呢官复原职，但是酒政把他给忘了。又过了一些年，埃及的这个法老做梦，他讲出来梦了以后呢，没有人能解。这时候呢酒政就说，哎呀我想起来那个约瑟了，就把约瑟提出监里边。约瑟给法老解完梦了以后呢，一日之间约瑟就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然后约瑟解的梦就是7年会有丰收丰年，然后呢7年完了以后会有7个灾年，饥荒年。当灾荒年的第二年的时候呢，约瑟的所有的哥哥来到埃及来买粮食，这是我们读的45章，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哈，就是第一个，你比较喜欢约瑟17岁的那张照片，还是你比较喜欢他40岁的照片？40岁的照片。那我也想问你，你比较喜欢你17岁的时候照片，还是你比较喜欢你40岁的照片？也是40岁。你知道吗？约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但是为什么
他十七岁的时候招人痛恨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的哥哥那么恨他，要把他杀掉？最后有点怜悯的心，把他给卖到埃及去了。为什么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的哥哥们都悔改了？哥哥们都非常爱约瑟。你知道这个里边有很深的一个神的一个工作。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就是当你很追求，你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你很追求，你也很单纯，你也很爱主，但是有没有可能你所有的家人，你所有的同事都很讨厌你？他们一看见你，哎呦，觉得这人真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怎么不知道怎么好的，就不喜欢他，老想把他给杀了。那就像这个 Donald Trump 一样，你知道，其实他好像我觉得还挺好的，怎么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他呢？就是你要想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瑟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所有的兄弟这就没人喜欢他，都想把他给干掉，你知道吗？但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哎呀，约瑟真的是他所有的哥哥们非常非常爱他。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哈，要想这个问题。约瑟十七岁的时候他很圣洁，但是他让他的哥哥们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的圣洁，我们是不是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走到哪都让别人不舒服呢？每一次约瑟讲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他讲神给他的梦，讲完了以后别人就恨他，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也很恨我们。我们讲神的启示，讲圣经的时候，哎呀，别人就是皱眉头，想把我们给杀了。我们有一件彩衣，我们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别人看见这件彩衣，别人就摇头，就很痛苦。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但是呢，当约瑟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是宰相，但是呢，他却抱着他的兄弟连连亲嘴。他四十岁的时候，他的兄弟确实卖了他，他是有权利来杀掉他的兄弟的，但是他却饶恕他的兄弟。他跟他们说，是神把我派到这里来的。他四十岁的时候，约瑟仍然是非常圣洁的，但是同时你看，他是宰相，他却是非常谦卑的。他是非常圣洁的，但是他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他是高高在上的，他的位置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是却和他的兄弟打成一片的。他是有权利杀掉他的兄弟的，但是他却是饶恕他的兄弟的。这个是约瑟生命里边这么多年，神在他的生命里边一直在塑造他的生命。约瑟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约瑟神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就是约瑟的生命成熟了。我自己觉得哈，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很追求，我们也很圣洁，我们常常传福音，我们也讲神的启示，但是我们招来的却是所有人的厌烦、痛恨，所有人的不喜欢。不是说我们追求不好，我们追求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追求，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还没有成熟。我们很单纯，我们很执着，我们很喜欢传福音，我们常常讲神的启示，我们活得很圣洁，但是我们还没有成熟。就像约瑟十七岁一样，那张照片是很美的一张照片，但是那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照片。 当他经历了所有的这些痛苦难过了以后，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他再次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他是那么样的充满了爱和恩典。他可以杀掉他的兄弟，但是他原谅他们，完全的赦免他们，抱着他们，他是宰相抱着他的兄弟在哭，对不对？他是那么圣洁，但是他没有让人觉得那么的难过，充满了恩典，充满了饶恕，充满了谦卑。弟兄姐妹好，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刻画的。所以40岁的时候，约瑟的那张照片，他坐在宝座上，他是埃及的宰相，但是他的生命里边充满了饶恕，充满了谦卑，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好，我们需要在主的里边要学习，有一天走到40岁的约瑟，走到那个光景里边，我们仍然是生活非常圣洁的，但是我们生命里边充满了恩典，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爱，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饶恕，我们对那些害过我们的人生命里面充满了饶恕，充满了谦卑。这个你知道吗？为什么他的兄弟当他面对约瑟的时候，那个是充满了悔改的。你知道神，我们为什么面对主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悔改？因为他是上帝，他却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谦卑。他是那样的圣洁，他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被我们杀掉的，他却原谅我们，完全的饶恕我们。他是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却谦卑的来到人间。你知道，就是约瑟在旧约里边非常明显的在预表主耶稣。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生命里面要有这些特质。当我们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弟兄姐妹好，活在你旁边的人会很舒服。当你讲话的时候，很多人会愿意听，因为你生命里边充满了许多的谦卑饶恕。我跟你讲好，为什么他的哥哥10个人都很恨他？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高高在上的，对不对？约瑟，你是老十，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你高高在上，你穿个彩衣，你老做梦，你梦见你都当皇帝了，对不对？我们都在你面前下拜。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我们罪人不喜欢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自义，我们不要有一种高高在上，我们不要有一种我有神的启示，我是懂得神的真理的，哦，我是多么圣洁的 Holy Jew， 你知道？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这个 Chuck Smith， 他早年的时候他说，哎呦，那教会里面的人好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走出去别人就叫他 Holy Jew 来了。为什么呢？他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都在讲黄色笑话，他一走进来大家都不敢讲了，因为他是 Holy Jew， 你知道吧？别人都在打牌喝酒，他一走进来，哇，那些人特惭愧，你知道，满面羞愧。他后来他就开始把圣经拿出来跟你讲，你这是罪啊，就开始了，你知道吧？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一定要慢慢的在苦难里边走向成熟，这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刻画。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宰相，几乎就是一个国王的时候，他对你那么充满爱，那么样的谦卑，那么样的圣洁，但是充满了饶恕，那么样的平易近人，那么样的充满了大能，但是搂着你，我跟你讲哈，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会喜欢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你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人的。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父亲也这样，不要老是跟你的孩子讲大道理，你要做他的朋友，平易近人一点，你知道吗？我们只要一开口，一开始 preach。这个美国孩子特别喜欢讲一句话 Don't preach to me， 特别喜欢讲这句话 Don't preach to me， 你知道？你一讲的时候，你就像牧师在讲道一样，开始 preaching， 你知道？哇，人家孩子就是
做他们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学会，生命的成熟在于你谦卑，生命的成熟在于你充满爱，生命的成熟在于你高高在上，你却非常平易近人，生命的成熟在于你别人害了你，你却饶恕，生命的成熟，你充满了丰富，你充满了神的启示，你充满了神的恩高，但是你却那么样的为别人着想，这是生命的成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这个约瑟17岁的时候不好，那是非常好的，只是他还需要走过人生许多的历练，然后进到一个生命的成熟里面去。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约瑟生命里边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宝贵。小的时候他整天在他哥哥面前炫耀他的梦，等他的梦真正实现的时候，他走下他的宝座，抱着他的兄弟们哭，多美，是不是？我爸爸小的时候整天打我，哎呀，特高高在上。有一年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来了以后特别平易近人。我那时候跟他一起抽烟，你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抽烟，他要打我，他不让我抽烟。然后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来了，儿子，爸爸敬你一支烟。不是爸爸小的时候不让你抽烟，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能抽烟，现在上大学了，你法定可以抽烟了，爸爸敬你一支烟。然后我们俩就抽烟了，然后呢，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成为朋友了。这真的，我觉得哈，弟兄姐妹，你一定要了解人性，人性不喜欢一个跟我们同样的人却是高高在上的，人性不喜欢跟我们同样的一个人动不动就讲大道理，人性不喜欢你跟我们是同样的，然后你是一个 holy Joe， 你走进来我们都觉得自惭形秽，这是人性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人性非常喜欢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人却是那么谦卑的，那么圣洁的人却是那样的体贴别人的，有恩典的，一个被我们害的人却是充满了饶恕的，是那么人性化的一个人，那么亲密无间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哈，从约瑟的生平里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照片是什么样的，你要好好的来 paint 这张照片。所以约瑟17岁的照片站在那边穿着彩衣，非常单纯，但是非常自义，非常的 naive， 这个遭人痛恨。然后到了40岁的时候，他坐在宝座上，他是埃及的宰相，但是非常谦卑，充满慈爱，非常的这个有恩典，有怜悯，充满了对人性的那种体谅。这是两个不同的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透过这20几年呢，约瑟呢成熟了，他的成熟还表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不知道各位哈，你17岁的时候，你对人有没有什么了解？有没有什么认识？啊？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认识？有吗？有认识吗？啊？你对神有没有什么认识？你对神的这个心意有没有什么认识？我觉得约瑟在这20几年的时间里边，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成熟，就是他对人有非常深的认识。那个认识就是，当他的10个哥哥准备杀他的时候，当他的10个哥哥把他卖掉的时候，当他在埃及是一个奴隶的时候，他的奴隶主是怎么样来处理奴隶，他奴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神与他同在，他到了做到这个护卫长的全家的总管的时候，那护卫长的太太，也就是他的主母
主人的太太勾引他的时候，他更加的认识到女人是什么样的。对，当他不从的时候，这个女人陷害他，他又认识人性了。陷害他把他关到监狱里边的时候，他更加的认识人性了。监狱里边关的所有的人，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他看到了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面孔。这个我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这种人就是这个头脑特别简单的人。为什么？从整天就是与这个五线谱打交道，然后呢就是与钢琴打交道，对不对？我们音乐学院的那些孩子们相对之下也还比较单纯一点，虽然也是很有问题的哈。但是呢，我弟弟呢，我觉得他就是很成熟的人。我哥说哈，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知道咱弟弟心里想什么。这家伙老谋深算，深不可测。为什么呢？从小就是在人堆里边混出来的，从小哈他就对人哈有很多的认识，很多的接触，他对人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成熟跟对人的认识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只是读书却不会读人，我们不是真正的成熟。约瑟透过这么多神给他的环境的历练，他对人有很深的认识，这是他的成熟。那有的人的成熟是什么？对人越多的认识，他越黑，对不对？因为他看到大家都黑，他要更黑。那在基督里边的成熟是不一样的。约瑟之所以他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对人有非常深切的第一手的认识，所有人的邪恶，他的哥哥的邪恶，对不对？把他卖到埃及的这些商人的邪恶，对不对？然后他在那做奴隶边的那些奴隶主的那些管的那些人的邪恶，然后呢他的主母的邪恶，又把他关到监狱里边，他看到了监狱里边被关的那些人的嘴脸，那些人的邪恶，对不对？所有的这一切一切的邪恶他都认识，他都明白，但是他自己却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对人要有很深的认识，但是我们却不是变得更黑，我们却是在这个环境里边天天的活在主的面前，把上帝的圣洁恩典带给这个黑暗污秽的世界。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成熟，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上的成熟和人世间的成熟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哥其实也很成熟的，特别有钱，我们家的每个人都不知道他有钱，就是人间的成熟嘛，对不对？他很成熟，然后他到美国来看我，我妈有一天拿着他内裤说，你看你哥内裤全部都是破洞，你哥太艰苦了。他总结出这么一个，然后人的意思就是说，你赶紧给你哥买点内裤吧，你看你哥多艰苦啊，你看这孩子多好，其实不知道他银行里面多少钱，然后呢好几个别墅，我们全家人都没一人知道的，你看这多阴险狡诈，你看这个就是社会上的成熟。那社会上的成熟就是他是非常黑暗的，你都看不透他，但是呢在基督里边是我们对人有很深的认识，非常深的认识。就像约瑟一样，他怎么能够想到他亲生的哥哥会想要杀他，会卖掉他呢？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只有一个人爱他，就是他的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到了埃及，那些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用更高的价就把他给卖掉了？然后他到了这个护卫长的家，就变成了一个奴隶，一个自由人，一个王子又变成了奴隶，然后在那里天天就是干苦活。他怎么想到他的主母会想要勾引他，然后又陷害他，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他怎么想到他不仅是奴隶，最后变成了一个囚犯，分分钟都有可能砍头？这个就是人生的世态何等炎凉。但是约瑟在这个里边他却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所以他的成熟是神要给他的成熟，这正是我们要追求的成熟。 我们不能够对人生对社会没有认识的。那你没有认识，你就跟我一样，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什么认识，整天就是抽烟喝酒，对吧？要有认识，但是我们却是在基督里边的成熟，那是一种充满了圣洁单纯的一种成熟。所以这个约瑟对人哈，非常的有认识，同时在这么多年的神的历练里面，他对神也充满了认识。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一下第四十五章哈，我们翻到第四十五章，再看一下第四十五章。你看，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哎呀，这个约瑟对神的认识很深呐，弟兄姐妹很深呐。你看这第四十五章哈，我们从这个第五节开始看哈啊，你也就从第四节，四十五章第四节，你看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哎呀，这句话讲出来，这真是这几个兄弟，这，你看，这我就是你们被卖到埃及来的。这几个兄弟子的当时的脸色真是应该照下来哈。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开来，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个就是约瑟对神的认识。那这个认识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神允许这些事情，但是神的心是何等的善良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对神哈最应该有的认识，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的人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艰难，但是神的心意哈一定是好的。神是一位充满了良善的神，为要大施拯救。你看这约瑟这几句话讲的真是好啊，说明他的成熟不仅是对人有一个多么深的一个认识，对人的败坏，对人的残酷，对人的残暴，对人的无情，对人的谎言，对人生的这个世界太透彻了，了解的。但是他对神的美好，对神的良善，对神的恩典，对神在他生命里边这么美好的计划又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就需要这样。所以有人讲哈，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量给我们的，如果不是这一生上帝给你 pay off，你在永恒里边神也会给你 pay off 的。没有任何东西上帝会让你这一生是白白受的，不会的，他一定会 pay off 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一定要有的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执着的一个信心。他是良善的神，他是充满慈爱的神。约瑟所有走过的那些东西都是必须的，哎，这真的是必须的。你看他如果不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他会做宰相吗？不会，对不对？他如果不是那些商人跑到那边去了，哎，怎么就突然就卖到这个国王的护卫长的家里去了呢？对不对？他如果不卖到国王护卫长，他也不可能做宰相，对不对？哎，他在国王的护卫长的家里边，他最后做到总管了。他不做到总管，他那个主人的老婆不会看上他的。那么多奴隶，这个一做总管，这总管老走来走去，哎，这小伙子不错，挺帅，你看你就看上他了。看上他呢，最后就诬害他，又把他关到监狱里边去了。 他不进监狱，他也是做不了埃及的宰相的，因为在监狱里边，他碰到了埃及国王的膳长和酒政，然后就做了梦，做了梦，这个他在监狱里边又是总管，他就服侍这两个人，哎，他又给他解梦，对不对？哎，这又可能又进了一步，等到那个酒政呢，这个忘了他，然后等到法老做梦的时候，哎，那个梦他就想起约瑟了，约瑟给他解完梦，他就成为了这个宰相了。所以一环扣一环，这都是必须的。所以这个约瑟哈，对这个神的认识哈，是他成熟的一个部分。他对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是充满了这个让他成熟起来。你看约瑟在他17岁的他就做梦了，对不对？那个梦是什么？他的捆烂立的，他哥哥的捆都向他的捆下拜，然后他的星在那边，所有的月亮11颗星，太阳都向他下拜。终于这个梦就成就了。他对神的能力、信实、神说过的必定成就，他充满了认识，充满了信心。神在他17岁的就给他这个梦，到了30岁的时候，这个梦就成就了，对不对？所以约瑟的成熟是跟他认识神的认识人的败坏、无情、贪婪、邪恶、谎言、奴役、剥削，认识的清清楚楚的，认识到他的哥哥的败坏，但是也同时对上帝的慈爱、怜悯、信实、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无限的恩典也充满了认识，他就成熟了。弟兄姐妹，他就成熟了。所以成熟哈，必须是有个过程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一生下来你就很成熟，神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让你慢慢的成熟起来了，对吧？所以我现在肯定是比以前成熟多了，对吧？这个昨天我讲这个，我刚认识蔡伯伯时候头发黑的，对吧？现在都白了，那这就是成熟的意思嘛，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白发的小陈，你知道你就知道他现在成熟点了，是吧？所以肚子虽然大了，但是里边的货也多了一点，你看这意思就是这意思。所以这两幅画像哈，你一定要记住，第一幅画像很好，但是所有人都恨他；第二幅画像是那么美，所有的人都爱他。这个画像，第一幅画像很好，但是还没有成熟；第二幅画像，约瑟开始成熟了。约瑟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不管他对神对人有认识，他对他自己也有认识。他对他自己有什么认识？弟兄姐妹，约瑟对自己有什么认识？啊？这个现代的年轻人哈，有一个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他活到40岁，他还不知道要干啥。这是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你问他你想干啥？我不知道。你喜欢啥？不知道。你干啥干得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那这是最可怕的。约瑟呢，就是在他的这么多年里边，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那个有的圣经教师哈，很智慧的教导，他说：“你的恩赐在哪里，你就应该干什么。”约瑟恩赐是什么？约瑟这个恩赐，当他一进到这个护卫长的家里边做奴隶的时候，他的恩赐就显出来了。他恩赐是什么？他的恩赐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的治理的恩赐。哎呦，这个约瑟真厉害！所有他手碰过的东西，都蒙神祝福，所有他手碰过的东西都井井有条，所有他手碰过的东西他治理的一清二楚。哎呀，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做总理的人才。你看哈，他到了这个护卫长的家里边，这个神与他同在，他这个服侍啊非常好，最后连他主人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奴隶可不一般呐。这个奴隶你看到他所有他碰过的东西都成，没有不成的事情，就把他给提拔成总管了。他做了总管了以后，把这个波提乏的家里边给治理的井井有条。这早上起来什么奴隶干什么事，今天要干什么事，还安排的清清楚楚、井井有条。结果圣经上记载什么？那个护卫长啊，就是他的老板，说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太放心了，
你说如果我有这么一人，简直是那我每天就吃烤鸭，我啥也不管了，你知道？那这日子多好，对不对？是吧？太好了，我们每天我们几个一坐，对吧？小酒一斟，哎呀，那简直是有约瑟在就行了。你看，然后约瑟又被陷害，进到了这个监狱里边，神又与他同在，他在监狱里边又做总管了。你看他把监狱也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井井有条。这个约瑟哈，在他的生命里边，他对他自己的认识就开始了，他知道神给他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的性格、他的脾气、他的能力、他的头脑、他的性向适合做什么。哎，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宝贵的，说明这个约瑟成熟起来，他就是知道神对他这一生的托付，他知道了他要在哪个行业里边，这是神给他的恩赐，他的恩赐就是他的工作所在。我听有一个医生讲哈，医生讲说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一个人，读的学校读的是非常好的学校，结果后来都快当医生了，有一天突然跟他辞职了，说我一辈子都想卖房子，我就喜欢卖房子，现在我都做了快到医生了，我决定我要卖房子了。你看这。所以你看约瑟哈，约瑟，你看后来，这个不是法老做梦嘛，对不对？约瑟去给他解梦，对不对？我们读一下那段圣经哈，我们读一下那段圣经。我给你看哈，读一下那段圣经。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从第四十一章二十五节开始看。第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个时候呢，约瑟已经给这个法老在解梦哈。二十五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就是七年，七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预防埃及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美。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的时候指示你，可见没人像你这样的聪明，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你看这一段哈，这个约瑟的恩赐啊，我跟你讲哈，真是他解完梦了以后，对不对？解完梦了以后，也就是说呢，他面对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埃及的遍地会来七个丰年，然后又会来七个荒年，这七个荒年呢，是饥荒大到一个程度都不觉得以前是丰收了。这个七个荒年如果不预备，遍地的人都必会饥荒所灭，也就是埃及的国家如果不知道，如果不预备的话，将来这个国都会被摧毁掉的，七个荒年。所以这个是他面对的问题。然后呢，哎，这个约瑟给他解完梦了以后，讲完了这个面对问题以后，马上他的答案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治理的恩赐。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教会一些问题，对不对？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哎呦，坐在那里左思右想，右思左想，左思右想，右思左想，就想不出来怎么办？你看人家约瑟的恩赐多好，人一秒钟都没想，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丰年的时候，法老你当派官员管理，丰年的时候所有出产的粮食收取五分之一，如果还没有用掉的粮食全部都被你法老收起来，然后呢你派官员管理，把这些粮食全部都收存起来，然后到荒年的时候就可以度过了，就这么简单。你看到没有，这一下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你说这就是恩赐啊，对不对？是不是恩赐？那如果中国有这么一个恩赐，美国现在发动贸易战，哗一来马上几句话怎么样面对，立刻就解决，是吧？这意思，你知道我们就是缺约瑟这样的人啊，求主给我们兴起多多的约瑟。那这就是约瑟，他认识他自己，他认识神给他的恩赐，那他认识神给他的恩赐。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些哈，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哈，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哈。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在约瑟的身上能够学到一些。我们今天有圣餐。